那边电视台不买，都是拍一些都是地方台，其他地方都播了，都看到了，我都看到了。哦，就基本上就是在欺骗隐瞒吧。
嗯。
最对不起我父母的就是什么呢？在夜总会嘛，和大家感化以后，因为他们穿的、戴的都很好，我呢还是老是穿这个同学的衣服，所以在大家的怂恿下，人生第一次又欺骗父母，给家里要了很多很多的钱，5000块钱。
你当时怎么能问父母需要这么多钱呢？
当时也就是冲昏了头。
当时问他们要钱的时候，母亲是犹豫呢，还是一口就答应了呢？
他说你又拍戏了吗？我说对，要拍戏了，剧组需要路费和押金，我这没钱，你能不能再给我寄点钱呢？家人就说好，你需要多少钱？你说。我说我需要5000块钱。家人好，马上就给你寄去。然后没过几天就是收到这个钱，拿着钱就买衣服买东西。
这里是位于新疆吐鲁番市的新站村，是崔守杰父母多年来打工的地方。如今崔守杰的哥哥崔守奇、姐姐崔俊霞都已在这个小村子里安家落户。姐姐说，自从弟弟上学走后，爹娘干了很多苦活累活，却从不让他们告诉弟弟。
养猪，然后我到下边去那饭馆边打手饭嘛，喂猪，然后就回来捡破烂嘛，捡破烂然后再去上下边破烂厂卖破烂卖东西。他影响他的学业，就一直没给他说，一直瞒着他。
崔守杰不知道的事情远不止这些。为了供崔守杰读书，父亲崔孝莲和母亲张桂荣吃尽了苦头。父亲在当地火车站搭了个简易帐篷，四处捡废品。母亲为了攒钱供儿子读书，还远赴新疆石河子摘棉花。2000年秋天，母亲劳作半个月后回到家中，全身浮肿，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体内农药严重超标。多年的劳累使得年仅50岁的母亲患上了肾病和心脏病。亲朋好友凑了5000块钱，正准备给母亲住院治疗时，并不知情的崔守杰却打来电话说拍戏急需用钱。朴实的母亲想都没想就把自己的救命钱寄给了儿子崔守杰。
当初那5000块钱救命钱我们寄给他，师傅你们知道吗？为什么瞒着他们？
知道，当时我那时候也有我爸借的点钱，然后我们也给他点钱，给他钱，然后我妈本来过来住到那人民医院东政府，差不多都可以治好了，他就一下子要钱过来拍电视的，然后我妈给他救去，我们就说不行，我来这钱给你看病了。他说的，我老了活多活钱少活钱就没事。他说的。
你们也反对过？
都反对，我爸我弟弟我妹都反对，说你一天到晚为了他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事实上崔守杰毕业后没有电视剧可拍，就到夜总会工作，并喜欢上了一个漂亮的坐台小姐。为冲破，他频频打电话让父母寄钱，购买了衣物项链等用品。他向父母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境遇，因为之前崔守杰在康熙王朝里露过脸，父母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为了儿子将来有个好的前程，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寄钱给他，同时也让家里人隐瞒了自己的病情。直到2002年7月，崔守杰接到了大哥打来的电话，才知道家里出事了，而且是让他悔恨终生的大事。
当时我还在睡觉，就我哥给我打电话，我说我接的电话，我说喂，你什么事儿？你赶紧说吧。他说三儿，你忙吗？你要拍戏忙啊，我就不跟你说了。我说你别磨叽了，赶紧什么事你赶紧说吧。他说三儿，咱娘死了。我当时一听，我说你在胡说什么呢？他说我真的不骗你， 咱娘死了，顿时大脑一片空白。我说这是不可能，我前几天还打电话呢，你怎么能跟我这么说呢？哥，我你是不是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其实有很多事情家里人一直在瞒着你，自从你去上学以后，咱娘她就病了，为了不影响你的工作呢，她就把所有的钱都寄给了你，本来那个钱是家里做手术的，但是你说你要钱去要去实习，咱娘就把那个钱寄给你了。在他临终前，他最想看你一眼。于是呢，他就让我爹陪着他上大连去看我，因为当时病得已经快不行了，就我爸爸就是不让他去，他说你这种身体肯定撑不到大连。我娘就说，我在临死之前，我必须要看儿子一眼。我要不看他一眼，我死得不瞑目。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我爸爸就陪他一起上了火车。上了火车，从那个新疆吐鲁番走到乌威，快到兰州的时候，我妈当时就上厕所了。上厕所呢，挺长时间没出来，我爸感觉就是不太好了，就是去找列车员开开门，结果。妈妈已经就是妈妈已经躺在了厕所下面，地上是一滩血。列车员就跑过来说赶紧扶，结果刚走了三步，妈妈就倒下了。在临终前，妈妈只说了一句：“你千万别告诉三儿，他刚去拍戏，别影响他的工作。”妈妈就倒下了。我爸爸也没拿什么东西，一个民工就从那个车架上拿下了一个他自己的被套，然后我爸爸就把我妈妈的尸体塞到了被罩里，然后放在了座位下面。妈妈为我付出了一生，付出了一切的一切，怎么却是那么凄惨？后来到了兰州，我爸爸就背着我妈妈的尸体到处找殡仪馆，问了很多人，走了很长很长的路，才找到殡仪馆。然后第二天给我哥打电话。说你娘已经不行了，在兰州你们赶紧赶过来吧。我哥说那赶紧给三儿说呀，他说你娘临终前有一句话千万别给三儿说。我哥说不行，以后三儿回来要是给我找娘，我上哪跟他弄去？不行，你赶紧给三儿说。爸爸说千万别说，你说了他刚去拍戏，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你要说了会影响他工作的。但是我哥想了想，不行，还是得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哥就给我打了电话，接到电话我就真想去看妈妈一眼。我和我妈妈生活的时间太短了，过年的时候也只待了13天，因为当时我妈妈送我的时候就站在村口看我走了很远很远，可 是我不知道，我从那以后再也见不到我妈了，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去看一眼，爸爸都不行，因为这个咱们的殡仪馆就是压一天尸体，殡仪馆要收很多的钱，所以说 你别赶过来了，所以你赶紧回河南老家吧。于是我就赶紧坐上车，然后回来河南老家。当时我回到家的时候，我们老家正在下雨，在我们原来的房子外边搭了一个小棚。等我一推开门，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棺材，然后就是一个骨灰盒，我就跪在了下面，大喊着娘，跪下磕头，因为当时地上农村全是泥，抬起来的时候已经看不清自己的面目了。于是我就跪在下面，因为我觉得我太对不起我妈妈了，因为农村就是守灵需要三天嘛，我就一直跪着。当时就是有很多的村民，还有哥姐说你起来吧，你起来吧，说你这样你膝盖到时候会受不了。我说我不能起来，为什么？我说你们不知道，因为当时我还不能说，我还不能说，就是我拿这个钱去夜总会就是挥霍的是什么呢，所以我跪了三天三夜，我也不觉得时间长，我觉得如果让我跪一辈子，妈妈能够活过来我也愿意。
是不是当时见到爸爸，见到家里的这些亲人，他们给你讲了很多以前你不知道的事情？
姐姐说每次我打电话要钱，每次我打电话要学费，每次我打电话要衣服，每次我打电话要葡萄干，只要家里一接到这个电话，不管是有钱没钱，都会想办法给我弄到这些。因为我们家离那个图书馆铁道边很近的，就是我爸和我妈经常去铁道边捡瓶子，一捡就是好几天不回来，在山里。
你一个瓶子只有几分钱，他一下能给你拿出5000块钱，可能你到这一刻才能感受到那5000块钱是多么重，是吧？
我现在知道母亲也就是我妈妈的命，因为三天之后就把我妈就是入土为安了。我就跪在妈妈跟前，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说娘，儿子对不起你，儿子跟你要钱说要去拍戏，其实我拿这个钱我挥霍了，我对不起你。那是一次死人和活人的交流，我说娘，我错了，明天我就去北京，我去追逐我的梦想，我一定要拍戏，我一定要把妈妈的故事拍成一部电影。从那以后我就再一次踏上北京。
为儿圆梦，贫寒父母倾尽所有。
我就特后悔，因为是他做手术的钱他给了我。
抱憾众生，回头浪子含泪忏悔。
其实我拿这个钱我挥霍了，我对不起你。
心灵救赎，这是一部献给父母的电影。天下父母为您讲述一个儿子的忏悔。
我就去北京了，然后到北京就是寻找机会嘛。刚开始去北京的时候就找剧组，你说导演我不要钱，我来演戏行吗？然后去导演就看着你说你傻啊，你不要钱，在北京呢也没地方吃没地方住，就每天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我们给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的草地取了一个蓝天宾馆。为什么叫蓝天宾馆呢？因为到了夜晚，我们很多像我这种追求梦想的有很多人，就是随躺在旁边对着蓝天，所以就可以取名 叫兰亭宾馆，就在那寻找一些机会。当群众演员一天才20块钱，就是你每天都有，一个月才3600块钱，
很难，自己闯很难。
04年之前基本上就是没挣到过钱，05年的时候稍微好了一些。
北漂的日子虽然艰苦，但崔守杰工作勤奋又肯吃苦，渐渐的从剧务做到了现场导演、执行导演。工作之余，他为父母写了一部电影剧本，想让父亲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创作的这部电影。没想到现实却没留给他尽孝的机会。2007年，父亲被查出严重的肾结石，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到医院之后呢，一推门一看，我老爹就躺在那个急救室里。急救室呢，因为气管切开呼吸不了，这全是黏黏痰。完了之后他一看我，他本来是麻药还没清醒，麻药没清醒呢，我说爹我来了，一睁眼一看我，一下就精神了，就开始甩手，说不了话，因为气管切开，就开始甩手。我说你怎么，就抓他手就指着我，你怎么回来的意思，就是因为爸爸他这个切开已经说不了话了。第一天我们就还拿本子写，
是这个本子吗？
对，这个就是头下热，然后还有全部下来多少万，我想吃西瓜。当时他嘴唇就特别干，因为不能喝水嘛，于是我就拿着棉签儿，往他嘴上擦水。每次一擦，他就咬着我这个棉棒就不松，就意思你赶紧让我痛快的喝一口吧。然后就在本上我写了个，我想吃西瓜。我说爸，你不能吃，现在不能咽，等好了我让你吃很多，行不行？所以在医院一共陪了9天，我就每天拿那个毛巾给他擦拭身体，给他洗脚，给他按摩，尽我这之前没有所尽的义务。当时爸爸两行泪就从这流了下去。从那又倒抽了3口气。从那一刻起，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两个人都去了。留下的是沉甸甸的，我无法再要回报的爱。在整理遗物的时候，我看着我给爸爸寄回家的很多钱他都没有花，就给我写了张纸条说，儿子，你把这些钱留给你的事业上用，留着你以后结婚生子用。爸爸老了，这个病治不好了，不要再花太多钱了。我写了很多。
这是爸爸妈妈，应该说是为了支持你的梦想，他们倾尽了所有。
所以从那一刻起，我特想回到98年之前。虽然挣不了很多钱，但是我那时候有我爸爸在，有我妈妈在。
这个电影的放映，应该说时间和地点都非常的特殊。
我说第一次放映，肯定第一位观众也是我的爸爸妈妈。当时呢，我就给我爸爸和我妈妈摆上两把椅子，前面还放上了一块西瓜。那是因为在爸爸临终前一直想吃西瓜，我就没完成这个心愿，所以在这一天呢，我也想给他摆上西瓜。之前呢，也没给妈妈买衣服，那天呢，也买了一件衣服放在了旁边。不知道这种孝心是否能在天堂中继续，也不知道他们能否 收到，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能感受到。
在崔守杰拍电影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见证了他成长走过的这段历程，让我们掌声有请他的未婚妻张楠楠。你好，楠楠，当时怎么认识守杰的？
当时是2000年，是圣诞节演出，我们是在彩排的时候认识的。
那你觉得这个守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工作非常负责任，然后也很聪明的人，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他非常的孝顺。就是这次拍戏他的资金非常的紧张，当时我的妈妈就要给他钱，然后他当时怎么说也不要。我拿着妈妈给他的钱回到家里，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嫌他少吗？然后他说不是，这个钱他不能要。然后我就跟他说，就当是我妈妈借给你的，如果你这部戏拍摄成功，然后这个钱还可以还给我的妈妈。他当时收下了这个钱，但是第二天早晨他去拍戏的时候，我翻开柜子然后拿衣服的时候，看到钱就在衣服上面，他一分都没有动。
我就想问楠楠哈，你内心当中很坚守的东西是什么，能让你一直在等待着？
就是我们经过了这11年的风风雨雨，他的成长和他的成功我都历历在目。我觉得他的坚持，然后他的勤奋都打动着我，然后我也坚信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我特别坚定他会是一个好丈夫，以后也会是一个好爸爸。
2001年5月8号，就是今年的母亲节这一天，崔守杰在大连公映了他的这部电影。那么在现场他还做了一件事情，
向我女朋友求婚。因为我俩相处11年了，就是因为我以前我们家老出事情，所以当我爸爸去世的时候，3年之内我说我不打算结婚，我必须要完成这部影片之后我才会跟你一路结婚走下去。至于她能够在这等我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真的。所以在那天准备了999朵玫瑰，在她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
当时我在下面忙活那个现场那些事儿，没想到她会在这个重要的日子然后向我求婚。但当那个主持人喊我的名字让我上去的时候，我就是挺惊讶的，然后脑子也是一片空白，他说的什么话我都听不见了，我只是感觉当时非常激动。
我要去北京拍戏了，我需要路费和押金。
去啊三儿，差多少钱家里给你寄去，家里有。
情感堆积的影片，就是靠所有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才能完成这部影片。我相信还是这种孝心和这种情感打动了大家。
嗯，
所以呢，今天呢，我也借这个机会向这个所有支持我能够完成这部戏的所有人向你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时间差不多，我们留这个后面十分钟啊，静坐念佛，所以可能有很多这个妄想，好，就把这个心啊集中在这一句佛号里面，念从心起，身从口出，应从耳入啊，自己念自己听，默念，听法师的引庆声开经，我们开始念佛。